好，我们上个礼拜看49章，以赛亚书49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其实49章1到13节这整个段落是以赛亚书中的第二首仆人之歌，因为这1到13节讲论耶和华所拣选的一位耶和华的仆人。这个仆人之歌其实第一次是出现在第42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这两首的仆人之歌结构是类似的，都是先做出关于这个仆人的宣告。在42章是耶和华做这样的宣告，在49章是这个仆人自己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告，当然在他做这个宣告他也提出耶和华向他说的话。但是针对这个仆人做了宣告以后，接下来都有一个结尾的部分，而紧接着这个结尾的部分就呼召应当为神的救赎来向神献上赞美。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个7到13节其实是继续上个礼拜1到6节这第二首的仆人之歌。所以在上次我们看到这个仆人他提到耶和华呼召他，而且耶和华预备他随时预备好可以去做耶和华的工作，特别他要担任先知的角色。但是同时这位仆人不但是要担任先知的工作，他也提到耶和华差他是要来拯救以色列，也就是说要使以色列中的渔民能够归回。然而神说他不但要拯救以色列，他还要拯救万国万民，他要成为外邦人的光，他成为神的救恩，来拯救来救赎不但是以色列，而且是全地的人。但是我们上次也看到这位仆人虽然他知道耶和华差他来担任的使命，但是他却很坦诚地向耶和华发出他的沮丧，他说我的劳碌是徒然的，我倾全部的力量是虚无的，是虚空的。所以我们看今天这段经文，其实耶和华就针对这个仆人他所发出的这样的呐喊给予回答。因此在第七节跟第八节，以赛亚两次以耶和华如此说作为开始来宣告两个神的谕令，来说明耶和华仆人的工作。从第七节耶和华如此说就引入了第一个谕令，这第一个谕令基本上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针对第四节这位仆人向耶和华坦诚他的沮丧。我们说这是耶稣人性的一部分，耶稣他成为真正的人，他跟我们一样有我们人性的一切的软弱，所谓的一切的软弱不是犯罪，他会疲倦，他会口渴，他也会有这种情感，所以在克西马尼园他说他心里忧伤几乎要死。因此当他坦诚地表达他的沮丧，他说他劳碌，他虽然忠心而且他尽力，他倾全力地来工作。我们上次已经说了耶稣整个传道工作彰显神的权柄和能力，但是他说我的工作显然是徒然，是虚空的。也就是说他虽然如此忠心倾全力的工作彰显神的权柄跟能力， 可是他所做的工作却没有显然的成功，他面对逐渐增强的反对和拒绝，甚至连他的十二个门徒也是如此的误解和不明白，其中一个出卖了他，其余的也都离弃他，最后他被杀害。这是这个仆人表达他如此忠心倾全力的工作，然而却没有显然的成功。但是同时，这只是真理的一方面，但是同时这位仆人他也表达了他对神完全的信靠。他说他当得的义是在耶和华那里，他的赏赐在神那里，他完全信靠耶和华来为他的工作做出最后的判断。虽然他自己感到这样子的一种沮丧，但是他并没有犯罪，他对神的信靠是一个完全的信靠。所以这个铜板的另一面，他同时很清楚的表明他完全信靠神来为他的工作做出最后的判断，他是否失败是由耶和华来判断。所以现在第七节，耶和华就向他肯定他的工作。因此以赛亚先知说耶和华如此说，但是在他实际把耶和华说话的内容写下来的时候，以赛亚特有的一个风格就是他很喜欢用堆积的名称来描述神。所以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一再重复以赛亚的一个特有的风格，每次他提到耶和华如此说，他就用累积的堆积的一些名称首先来描述这个耶和华。当然这个描述跟耶和华要说的话是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所以在这里他再一次描述这位耶和华是以色列的救赎者。这个是在前面我们重复看见已经重复出现对耶和华的一个描述，耶和华是以色列的救赎者，这是神和以色列之间这个特殊的关系的基础。所以我们看到在十诫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神说我好像老鹰以翅膀把你们驮着从埃及为奴之地把你们拯救出来。所以神是以色列的救赎者，这是神和以色列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的一个基础。但是救赎者是用摩西律法中致敬亲属这样的一个概念，在利未记说致敬的亲属是有权利可以付出赎价来为他的弟兄赎回产业，或者甚至可以把被卖身为奴的弟兄赎回来。所以神是以色列的救赎者，神曾经以致敬亲属的角色来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跟他们立约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百姓，并且神也将会信实的继续的来拯救他们。耶和华他们立约的神是继续不断成为他们致敬的亲属来拯救他们。但是以赛亚同时说这位耶和华也是以色列的圣者，也就是说以色列圣洁的一位。我们晓得以色列是神和他们立约所用的名字，所以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圣者是表明这一位跟以色列立约的耶和华是圣洁的。在以赛亚书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一再的强调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圣者，也就是说跟以色列立约的 这位耶和华乃是圣洁的。而在圣经中，神的圣洁跟神的创造这两个主题经常是并列在一起。所以神的圣洁，圣洁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既然在圣经里面，神的圣洁跟神的创造总是并列在一起，因此圣洁最基本的意思乃是强调神和一切的受造物是有分别的一位。这个宇宙是神所创造的，唯独他是创造者，其余都是被他所造的。所以神是圣洁的，强调唯有他是创造者，所有其他的都是他所造的。既然他是创造者，他是圣洁的，他就超越这个物质的世界而存在，他也不属于这个被造的世界，他是独尊独荣的。所以这个神的圣洁跟神的创造是紧密的联合在一起。其实我们如果真的把圣经整个启示很充分的了解，神的创造确实是整本圣经的最重要的一个基础，所有都是基于神是创造者，神的圣洁是基于神是创造者，神有能力施行拯救也是因为他是创造者。所以为什么论到这位仆人的使命和工作，这里以赛亚再一次强调神是圣洁的，他创造这世界，他不属于这个被造的世界，他是独尊独荣，他拥有绝对的主权掌管这个被造的世界。但是基于这个神有别于一切的创造物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定义，神在品格上也是有别于我们人类。我们人类在道德上 是有罪的，是邪恶的，而神在道德上是完全的。所以他确实是完全的有别于一切的受造物，他是圣洁的，他也要求所有他的百姓要分享他的圣洁。也就是说，所有属神的人必须跟世上的人分别出来，他们必须不像世人一样的悖逆，他们必须是遵行神的旨意，他们必须活出一个生活能够反映神的品格，反映神在道德上的完全。所以耶和华是以色列圣洁的一位。以赛亚再一次用这两个名称来描述耶和华，乃是再一次要强调耶和华神是有能力救赎的，因为他是创造者，他是圣洁的，所以他有超越的能力，并且他绝对的主权定义要施行拯救，因为他是和以色列立约的神，他是以色列的救赎者，是以色列的圣者，他跟以色列立约，委身做他们的神，他们做他的百姓。他委身做他们的神，也就是他会不改变的以立约的爱来爱他们，他会不改变的来提供以色列人所需要的一切的供应、引导、保护、拯救，他委身做他们的神。这是为什么他会继续不断的救赎他们，而因为他是圣洁的，唯独他是那位创造者，他也有能力来救赎。所以这一位以色列的救赎者和圣者现在说话，但是他向谁说话呢？这里描述他 是对谁说话？是对那被人所藐视的，被大多数人所憎恶的，被君王所虐待的，或者说所奴役的。好，这里用三个不同的方式来描述耶和华是在对谁说话。第一，描述耶和华说话的对象是被人藐视的，这描述了这位仆人他在别人的眼中被看为是没有价值的，是卑下的。因为被人看为是没有价值，是卑下，所以是被人极深的藐视。这正是具有一个奴仆所受的对待。我们看到美国过去曾经有这种奴隶，这个奴隶是受什么样的对待呢？是被藐视，因为奴隶被看为是没有价值，是卑下的。他不但，这位仆人不但是被人藐视，而且他是被大多数人憎恶的。我们和合本翻译成被本国憎恶，在原文直接翻译是被国家憎恶，但是在希伯来文国家这个名词前面没有定冠词，如果是加了定冠词，确实那就是本国，本国就是被以色列人所憎恶。耶稣在世传道的工作确实最后为什么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下面的群众像比拉多喊着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但是在原来希伯来文这个国家这个字前面没有定冠词，所以是一个比较一般性的用词，乃是指大多数的人。所以他不但是被人藐视，他甚至是被大多数的人所憎恶。然而第三，他是被统治者们所奴役的， rulers， 统治者们所奴役的。这位仆人不仅是被大多数人所藐视所憎恶，这里说他也被地上这些统治者或者说暴君所奴役。我们看到耶稣在世的时候，希律，也就是希律安提帕统治加利利的，我们看到比拉多，这些世上的统治者，耶稣也是被他们所奴役。这三方面的描述都是显明这个仆人他受到怎样的对待，他是极度的卑下，被人看为是没有价值，他的命运是被人拒绝，被人贬义。这就为接下来五十章还有五十二章到五十三章第三和第四首仆人之歌来做准备。在第三首仆人之歌跟第四首仆人之歌就进一步描述这个仆人他是如何的受藐视、受憎恶、受奴役。所以这里这个类似的言语会在后面53章的第三节再一次的出现。那么耶和华向这位仆人说话，耶和华对他说什么呢？耶和华说，君王看见你就站起来，首领看见你也要下拜。换句话说，耶和华现在对这位仆人宣告，虽然他被藐视、被憎恶、被君王、被统治者所奴役，但是耶和华宣告说，他将来的情况会跟他先前被藐视、被憎恶、被奴役、被拒绝、被贬低的情况形成一个尖锐的对比。换句话说，将来会有一个逆转。他过去受人如此的藐视、 如此的贬低，如此的被拒绝，但是将来会有一个逆转，而将来这个仆人的情况跟过去这个仆人的情况形成一个尖锐的对比。将来君王看见他，他们会从他们的宝座上站起来，向他显出敬畏，而首领们看见他，也将向他屈身下拜。所以世上的这些统治者，君王和首领，都将完全的屈从于他，敬拜和降服于他。所以这也就期待第四首仆人之歌，在以赛亚书52章的13节说，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这是这个仆人将来的情况。那么耶和华宣告他将来的情况会跟以前的情况有这样的一个逆转，理由是什么呢？这位被藐视的仆人变成被尊崇的仆人，唯一的解释是因为耶和华是信实的，也是因为以色列的圣者，他是以色列的圣者所拣选的。这位仆人他并非借着他自己来完成他的工作，他完成他的工作乃是因为耶和华是信实的。耶和华既然差他去做耶和华任命他所任命他要他做的工作，耶和华也会信实的与他同在，使他完成耶和华差他去做的工作，而使他得荣耀。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逆转，乃是因为耶和华是信实的，耶和华拣选他，差派他，耶和华也会信实的与他同在，使他能够成功的完成他的工作，让他能够得到荣耀。所以他为什么可以从被藐视成为被尊崇呢？另一个理由，因为他是以色列的圣者所拣选的，神呼召他，神拣选他，神呼召他，神一定不会背乎自己。其实这个理由跟神是信实的基本上是不可分的，既然神呼召他，既然神拣选他，差他去工作，神就会信实的来使这个仆人完成他的工作，叫他能够得到荣耀。所以从这个仆人他的呐喊和这里耶和华向他肯定他的工作，我们看见虽然他是被神拣选，被神呼召，被神差派去做神要他做的工作，但这并不是指在他工作的过程中他都必然享受荣耀。然而当他忠心的按着神的旨意倾全力去工作，神表明最终的结果是他一定会享荣耀。所以神的呼召跟神的拣选和神的信实不一定会使这位仆人在他工作的过程中就一路享受荣耀，然而确实是保证当他的仆人按着神的旨意倾全力去完成神差他做的工作的时候，最后的结果他一定可以享受荣耀。这位仆人他是神所拣选所指派的最主要的工作者，去完成神在这个世界救赎的工作。如今这位被藐视的仆人已经被高举成为至高， 他成为被高举，成为至高的仆人。既然他被高举成为至高，他就以他绝对的权柄，也拣选差派所有跟随他做门徒的人来做他的仆人。所以在马太福音第28章，复活的基督向门徒显现，他首先宣告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然后他就差派门徒做他的仆人，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所以每一个今天每一个信徒也都是被这位高举成为至高的这位过去被藐视的受苦的仆人所差派。所有的基督徒我们今天都是他的仆人，但是他差我们去宣讲这个救赎的好消息，领人来做他的门徒。我们可以肯定神的同在，但是怎么样可以肯定他的同在？耶稣在大使命说了，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忠心的工作，我们必须按着神的旨意，我们必须领人做耶稣的门徒，也就是做他接受他君王的统治。因此凡他所教训的都要去遵守，不是只是听，而是要听了并且顺服。所以在马太福音第10章，当耶稣差派门徒出去传道，整个第10章第一部分三分之一，耶稣指示他们应当怎么样做传道的工作，紧接着三分之二的篇幅，耶稣就事先告诉门徒，他们将受很强的反对和逼迫，他们也将受到像耶稣所受的对待。学生不能高过老师，不但不能高过老师，同时会成为像老师一样。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仆人不但不能大于主人，同时也会成为像他的主人一样。所以耶稣说，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那更何况他的仆人呢？因此耶稣差门徒出去传道，耶稣就事先告诉他们，耶稣受藐视被厌弃，门徒也会受到像耶稣所受一样的对待。耶稣说门徒将成为将会为耶稣的名被所有的人恨恶，他们将会为耶稣的名被所有的人，这所有人所指的是没有区分的各种的人，并不是全世界的人，乃是没有区分各种的人，他们会被各种的人恨恶。所以在马太福音第10章，甚至这个是来自于家人的反对和逼迫，父亲要把儿子置之于死地，母亲要把女儿置之于死地。耶稣说，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是叫地上动刀兵，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当门徒接受耶稣的差派做耶稣的仆人，他们出去传道，他们也要受耶稣所受到的对待，他们会受各种的反对跟逼迫，受各样的人，不仅是外面的人，连家里的人都会起来逼迫他们。但是耶稣也应许，他们如果忠心的传道，忍受试炼，他们将会得到神的辨明，他们会得到神为他们辨明，把人对他们的定罪翻转过来，并且 刑罚那些逼迫他们的人。所以耶稣劝勉他们要忍耐到底，要忠心的忍受各样的试炼，忠心的传道，那么将来神会为他们辩明，会把人对他们的定罪、人的厌恶和藐视把它翻转过来，为他们辩明，他们将与基督一同得荣耀，而且神要刑罚那些逼迫他们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描述他自己使徒的工作，他描述他使徒的工作确实也是像他的差他的主人，他的救赎他的主人一样。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他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这个定死罪的囚犯是用君王出去打仗得胜凯旋归来的时候，他们凯旋的游行，这些俘虏就在这个游行的行列最末最末末最后是被定死罪的囚犯。所以保罗说，他说神把我们这些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跟天使观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他说你们哥林多人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这是所有跟随耶稣的人我们都会受到像耶稣所受的罪对待。因此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他同样的来为他自己使徒的职分来辩明。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他强调他是使徒的证明，不是强调他很成功，因为我是使徒，我开每一场布道会都有千万人举手决志。他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就是这些假教师，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保罗说，我说句狂话，我更是。他怎么样更是呢？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刺死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所以今天其实我们有神的耶稣基督，我们的主给我们的差派，差我们去做他的仆人，去领万民做他的门徒。我们也要受到像基督所受的对待，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一点。可是今天的基督徒认为，如果我们的服事蒙神的赐福，那就是成功，这是世俗的观念。我们必须把神的话吃进来，我们要预备好与我们的主一同为福音的缘故受逼迫受拒绝，但是我们要忠心的来完成神给我们这个使命，去领 万民做他的门徒。好，所以接下来耶和华描述他的仆人的工作，所以第二个第八节，耶和华如此说，从八到十二节，耶和华就进一步描述他的仆人的工作。所以这里他说什么呢？他说话，首先耶和华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你，我帮助了你，我要保护你。这是首先耶和华给这位仆人应许，这是继续耶和华对这位仆人在49章第四节所发出的呐喊做出的回答。因为这个仆人发出呐喊说，他忠心的倾全力的工作，但是没有显然的成功，所以耶和华现在应许他，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会应允你，会帮助你。这里我们看这个悦纳的时候，这悦纳的时候是反映旧约中利未记所提出的喜年的概念。喜年就是每逢第五十年，神就说这是这一年被称为是喜年 Jubilee Year， 是喜年。在这个喜年中，所有的地业要归回原有的地主，而所有的奴仆都要得到自由，归回他的本家。所以这个喜年就是一切地是属于神的，所以不可以永远卖。如果这个地被卖了，到了喜年也要归回地的原主。如果一个人卖身为奴，到了喜年他要从奴隶的身份得自由，可以归回本家。所以是用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这里悦纳的时候是指神向他的百姓显出恩宠的时候，要使他们从为奴的身份能够得释放。神的百姓神向他的百姓显出恩宠，使他们从为奴的身份得释放。但是这个时间是由神绝对的主权来决定的，所以神要向他的百姓显出神的恩宠，使他们从为奴的身份得自由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神来定的时候。那么在拯救的日子跟在悦纳的时候其实是平行的，但是在拯救的日子就是更准确的来说明这个悦纳的时候。所以在拯救的日子就是指向神将要完成救恩的时候，所以在神自己绝对主权所定下，他要向他百姓显出恩宠，要完成救恩的时候，耶和华向这位仆人保证耶和华会给予他帮助。当神所指定的他要向他百姓显出恩宠的时候来到，也就是他要完成拯救他百姓的工作的日子临到的时候，神应允他要帮助这位仆人。换句话说，当这个仆人在神所定的时候做出拯救的行动来拯救全世界的时候，神针对这个仆人的呐喊做出回应说，我一定会给予你帮助和保护。所以接下来神就宣告，当拯救的时候临到，当这个仆人要做出行动来拯救全世界，那么耶和华要指派他一系列的工作。首先耶和华说，我要使你做我百姓的约。所以这里 和合本翻成中宝，你看小字，原文作约。这个仆人要做神百姓的约，或者说这个仆人就是 He is the covenant of the people， 他就是神百姓的约。以色列跟神之间有一个立约的关系，但是以色列一次又一次的破坏了神跟他们之间所立的约。在西乃山神跟他们立约，神给他们诫命去遵守，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的神的子民，他们做神的子民就是要顺服遵守神给他们的诫命，但是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转离神，背逆神，不遵守神给他们的诫命。当他们这样做，就使神跟他们之间的立约关系被破坏。所以他们一次又一次破坏神跟他们所立的约。从法律的观点来说，这个约是废除了。这个约是双方都要遵守当尽的，履行当尽的义务。神信实的委身做他们的神，但是他们却一再的转离跟他们立约的神，而转去拜偶像，他们一再的悖逆，不遵守神给他们的诫命。所以从法律的观点来说，这个约是废除了。然而神仍然认为他自己是受到他和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限制，也就是说神认为自己还是受制于他和以色列人之间立约的关系，但是不是基于在西乃山所立的约，而是基于他跟以色列人先祖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认为他还是受制于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因为这个约是一个无条件之约。无条件就是说，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确实是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是神自己要负责任来成就的应许。而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最主要的一个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会像海边的尘沙，天上的众星那么多，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之一。另外一个应许就是神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为业。所以尽管神在西乃山跟以色列人所立的这个约一再的被破坏，神仍然觉得自己是受制于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因此他要以一个新的形式来跟他的百姓立另外一个约。这就是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第31章，神借着耶利米先知的口，神宣告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跟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基于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尽管在西乃山和以色列人立的约一再的被破坏，神仍然是要维系这个立约的关系，他要以一个新的形式来跟他的百姓立约。那这个新的约，现在神向这位仆人宣告，这个仆人要做神百姓的约。 你要成为 the covenant of the people， 这一位仆人要做神百姓的约。神的意思是说，这位仆人在他的里面，他将是神和他百姓所立的约的化身。这个仆人，他在这个仆人的里面，将会是神和他百姓所立的约的化身。也就是说，这个仆人本身就是这个约。这不但是指神要借这仆人的工作，使得约的福气可以被享用，这同时是指唯有在这个仆人里面，唯有跟这个仆人以个人的关系联合在一起，唯有这样的人，他们才可能享受这个约的福气。所以为什么说神宣告对这个仆人说，你就是我百姓的约，你成为这个约的化身。那意思包括了借着这个仆人的工作，使神立约的福气可以临被人来享用。但是谁可以享用呢？只有那些在这位仆人的里面。怎么样在这位仆人的里面呢？也就是借着悔改跟相信，跟这位仆人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与他联合，这样的人才能够享受立约的福气。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他描述我们与基督的联合，他说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只有这样与他联合，才可以享受这个立约的福气，可以向罪死了，向神是活着。所以我们与他同死，向这世界死了，向罪死了，向我们的自己死了。而我们不但是死了，是向世界自我，向罪死了，但是我们向神是活着的，我们与他一同复活，我们可以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接受神君王的统治，享受神君王统治带给人一切的福分。所以是只有在他的里面才能够享受。但是这是第一个，这个仆人的工作。第二个，耶和华宣告说，你要使这个地恢复，我们和本翻成复兴遍地，而且要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我想这个大家很快立刻会想到一个人，就是约书亚。约书亚是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来得这个地，并且作为他们的产业。所以过去耶稣亚曾经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使九个半支派承受迦南地为业。现在这位仆人，他将重建耶稣亚的工作，他要恢复这地，使人承受这个荒凉之地，因为他们的悖逆，所以国家被灭亡，百姓被辱，这成为荒凉之地。所以这位仆人要复兴耶稣亚的工作，来恢复这个地，使人承受这个荒凉之地。但是这个仆人还要做一件什么事呢？他要对那些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些在黑暗中的人说，显露吧，或者说现身吧， appear。 我们看见这个仆人这一方面的工作，在第42章第七节已经描述了。在第42章的第七节说，这个仆人要开瞎子的眼，要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牢。所以在这里再一次描述他要对捆绑的人 被囚的人说出来吧，对那些在黑暗的 里的人说现身吧，或者说显露吧。而这个工作在61章第一节会再一次描述这个仆人这方面的工作。好，当这个仆人吩咐那些被捆绑被囚的人说出来吧，我想我们的逻辑立刻会想到，这仆人吩咐他们出来，但他们显然是没有能力做这个事，他是被捆绑被囚的，他怎么能够有能力出来呢？这个仆人说出来吧，所以不是他们自己有能力从这个捆绑中出来，乃是这个仆人要使他们从捆绑中得自由，使那些在黑暗中的人能够从黑暗中出来得自由。好，但是我们看用约书亚的工作来描述这个仆人的工作，事实上耶稣这个名字是希腊文，约书亚是希伯来文，是同个名字。而且描述这个仆人要使被囚的人得自由，使得在黑暗中的人出来，这都是一种比喻的方式来描述这个仆人所要完成的属灵的拯救。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描述本身不是指向要叫那些被掳的犹太人从巴比伦回来，这用这样子的比喻的方式来描述这位仆人将要做完成的属灵的拯救，他将重建约书亚的工作。约书亚这个名字就是耶和华拯救，这是为什么在新约马太福音第一章天使向约瑟显现说玛利亚将要生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这个仆人要重建约书亚的工作不是要使被掳的百姓从巴比伦归回，而是要使那些在属灵上荒凉，在属灵上被剥夺继承产业的人能够从属灵的荒凉中脱离，得以继承属灵的产业，要使那些被捆绑被囚的人乃是被罪捆绑的人，使他们能够得自由，使那些在黑暗中的人乃是因为罪让他们眼瞎的人，这个仆人要使他们从黑暗中出来得自由。所以这是用这样的比喻的方式来描述这个人，这个仆人将要完成的属灵的拯救，其中提到这个属灵的产业，因为约书亚是带领以色列人得迦南地为业，这也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但是在这里就指向更大的产业，那就是属灵的产业，是像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所说的，神曾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包括赦罪的恩典，包括圣灵的内住等等。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以后就列举了这些属灵的福气。好，所以这是神向仆人宣告他当神所定的拯救的时刻来到的时候，这个仆人所要做的工作，而这个仆人的工作是使神的百姓归回到神那里，这是一个属灵的拯救。我们说以色列人的被掳是需要救赎，但是他们还需要另一种救赎，那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被掳，乃是因为他们的罪，所以他们需要更大的拯救，从罪中得拯救。所以当这位仆人使神的百姓归回的时候，接下来神就描述这些归回的百姓他们将享受什么样的福分。首先神说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 在一切净光的高处必有食物。其实我们这里翻成饮食和食物太可惜了，原来是草场或者说草原。换句话说，这里是使用羊群吃草和草场的比喻来描述神的供应是多么的丰富。他们好像羊群走在路上，他们就可以吃草。这个通常要到草地、草原、草场才有草吃，但是他们在沿路，羊群沿路走，就有草吃，就可以得喂养。不但他们沿路走就有草吃，而且每一步都有草吃，所以这是多么丰富的供应。羊群走在路上，每一步都有草吃，草场随手可及，而且所有光秃的高处，光秃的高处就是不毛之地，没有任何的植物农作物，但是神却要使所有的光秃之地都变成草场。无论是如何的不毛之地，都将被转变为草场来供应羊群的需要。所以这里神或者说以赛亚用羊群吃草跟草场的比喻来描述神的供应是何等的丰富，多么的丰富。好，接下来继续说，他们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这是进一步描述神丰富的供应和保护。在这里是把牧羊人牧养羊群和以色列出埃及在旷野的旅程所经历神的眷顾结合在一起。牧羊人牧养羊群，你看诗篇23篇，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领我在到溪水旁，使我躺卧在可先安息的领我到草地，使我躺卧在可安息的水边。所以不饥不渴，耶和华做牧者，他会供应他的百姓，他使他们不饥不渴。但是同时牧羊人牧羊使得炎热跟烈日不会伤害他的羊群。然而这也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旅程，在旷野这个不毛之地，神天天用玛纳供应他们的需要，神也叫磐石出水给他们水喝，他们不饥不渴。同时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引导他们，白日云柱遮盖这个在旷野的烈日和炎热，使他们不受烈日跟炎热的伤害。所以用这样的两个结合在一起的比喻，再一次强调神丰富的供应和保护。同时因为那位怜悯他们的神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神还要提供引导，在他们走的路上神会引导他们。而这里提到神要引导他们到水泉旁，那这是再一次用这个水泉来描述神对他百姓的供应和赐福是何等的丰富。因为这个水泉，这个 spring water 是永流不息的。因此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他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因为这撒玛利亚妇人到叙加的井旁来打水，然后耶稣就对他说，你如果喝了我的水你就不会渴。所以这个妇人就要求耶稣把这个水赐给他。所以耶稣就说，凡喝这个水，叙加井中的水，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 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这是一个永流的泉源，再一次强调神丰富的供应。但是理由是什么？理由是因为神的怜悯，因为神的怜悯，所以羊群可以期待神的照顾和保护，羊群可以期待神的引导，引导他们不致走偏斜。在旧约里面，一次又一次不断重复出现的一个神的属性，就是神的怜悯。这是旧约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神能够被他的百姓所受的痛苦和愁苦所触动，怜悯是表明神会因我们人，会为我们人类因为罪带给我们各种的受苦，罪带来各样的受苦。当然，人和人之间所有的战争、不和、仇恨，也有各样的疾病，也有各样的灾难、不幸。但是我们受的最大的苦，就是我们受罪的捆绑。我们可能日子过得很平顺，但是我们这个罪，我们的自我和悖逆，是带给我们最深的痛苦，是一生的挣扎和痛苦。神他对于罪带给我们人类各样的受苦，他可以感同身受，他可以进入我们的思想，好像想我们所想的，他可以透过我们的眼睛看我们所看的，他可以感受我们所感受的。如此的感同身受，使他就为我们提供我们所需要的医治跟帮助。所以在旧约里面，一次又一次是神的怜悯，这个神的属性被强调。在新约中，耶稣传道工作的特质也是怜悯。耶稣这些福音书很清楚地表明，整个耶稣传道工作的特质也是怜悯。他看见群众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没有真理的教导，耶稣就开口教训他们。他看见群众许多的病人，许多有病的，耶稣就医治他们。他看见群众没有吃的，耶稣就行神迹喂养他们。所以神的怜悯在新约跟旧，在旧约跟新约，那是神主要的一个属性，是神特别向我们这些罪人所显出的一个重要的属性。我们必须要认识神是有怜悯的，而且要相信神是有怜悯的。不论我们今天遭遇什么样的处境，这位神是不会改变的。我们不需要问为什么，我们也不需要说我好苦。神好像以赛亚书四十章，以色列人抱怨说神看不见我的苦情。不是的，如果我们不能够存着这样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我们不能够相信神的怜悯，我们就会落入试探的里面，我们的信心就会跌倒。所以我们要相信神他有怜悯，不管我们是经历什么样的苦，神可以感同身受，尤其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他经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他也曾凡事受试探，而我们没有任何人经历他所受的苦。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神的愤怒和神对人类的刑罚完全倾倒在他身上，他经历从未有的与神的隔离。所以神可以，神知道，神可以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帮助。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信心。很多时候我们是自怜，这是一个很容易犯的罪，我们的自怜使我们得罪这位神，我们抱怨。好，但是神也说明 他说，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这里神说明他没有应许羊群走的路，只是草原。虽然前面用草原的比喻描述神丰富的供应，但事实上神并没有应允羊群，并没有应许羊群走的路只是草原。羊群走过的路可能有旷野，可能要越过无法克服的山岭，但是这里神说，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神应许他会引导他们走过这一切的困难，他们可以肯定神的供应和保护。所以神说，我的众山会成为大道，神会引导他的羊群走过这一切的困难，他们可以确定无论如何神都会提供供应跟保护。同时神也说，我的大路会被修高，同时神也会提供一条清楚的大道，使他们不致走偏斜，他们一定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障碍可以拦阻他们归回到神那里去。我们的信心可以被保护，不管有什么困难，神都会跟我们一起走过这些困难，会给我们看见一条清楚的大道，是引我们直接到达目的地，没有任何障碍让我们可以直达神那里，归回到神那里去。但是这里我的众山表明山岭是神所创造的，照样我的大道表明大道是神所修造的。神可以使路被举高，越过障碍来直达目的地。所以换句话说，神他乃是以绝对的主权来支配一切的事，所以神的百姓可以被保证，无论在任何困难中都有神的引导供应和保护。然后神说明，这些蒙救赎的百姓会从地的每一个角落归回，从远方，从北方，从西方，这里翻译成泰国，其实这个字的意义没有人知道，可能最好是指南方。换句话说，神的怜悯是无远弗届的，神的怜悯是无远弗届的，地上每一个角落的人，神的拯救都可以临到他们。无论是大城市，无论是偏远的乡下，甚至是无人的荒岛，神的怜悯无远弗届，他的拯救都可以临到在那里的人。犹太人的被掳归回只是一个预先获得的经验，期待将来地上各族各民各国各方的人都要归回到神那里去。所以神就，以赛亚先知就发出呼召说，诸天啊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啊应当发声歌唱。神完成这个宇宙性的救赎，借着他的仆人完成这个宇宙性的救赎，理当呼召来赞美神。所以在以赛亚书40章到55章这样这个大段落里面，经常出现这样的一个模式。这里神借着这位仆人完成拯救人脱离罪的工作，就成为呼召赞美的原因。而理由，呼召赞美的理由是，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那些属于他受困苦的人。这个安慰他的百姓，回到40章的第一节，神吩咐他的使者要向以色列宣告安慰的信息，说明神的救赎要临到，在那里包括国家的救赎和属灵的救赎。这里 再次出现，因为神已经安慰，因为神已经借着他的仆人完成了这个属灵的救赎。神的怜悯使那些属于他的受罪的困苦的人能够脱离这样的困苦，能够得自由。所以就呼召天地都要欢呼跟喜乐。在这里天和地这个两极就把其中所有的受造物都包括在内。所以这位仆人他带来的拯救跟福气也会延及一切的受造物，不单是带给人类救赎，他带来这救赎也会延及一切的受造物，因为整个自然界跟人类的命运是密切的联系在一起。在创世纪第三章，当人类犯罪以后，神宣告咒诅，但是整个自然界也一同受了咒诅，这是神向亚当宣告的咒诅，地要因你受咒诅，所以地要长出蒺藜跟荆棘，亚当必须汗流 满面才能够糊口。所以自然界的命运跟人类命运紧密的 联系在一起，照样当人类得赎的时候，整个自然界也将得赎。罗马书第八章，神说一切受造之物也都在叹息等候得赎，脱离这个败坏的辖制。受造物在败坏的辖制之下，不是他们自己愿意的。那我们从创世第三章我们知道，是因为人类的罪，人类受咒诅，地也因此受咒诅，所以他们也在等候神的种子能够显出来，意思就是说等候人类最后的得赎，也就是这个 救恩虽然借着耶稣已经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但是要实现在这个蒙救赎的人身上，要等到基督第二次的再来。所以自然界也在等候得赎，到那时候旧的创造都要毁坏，神要恢复他原有所创造的正常的状态，有新天和新地，因此天地也都要欢呼。我跟大家分享过，我自己曾经因为感冒就得了很严重的焦虑症，所以一个月我瘦了10磅，不能吃不能睡。但是在这个经历整整一个月的受苦当中，而且是极大的受苦，每一天有20分钟这个焦虑症的攻击，那时候我是没办法去描述，我的里面的感觉是生不如死，我是绝对没有说想要死，但是那种痛苦真的只能用生不如死来描述。但是在我整个过程当中，我从来不怀疑神的慈爱和怜悯，我真的是觉得耶稣道成肉身，降为极卑，而且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来救我们，神的爱是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具体的来向我们证明神对我们的爱和怜悯。所以这对我来说不是一个知识，这是神具体的爱来让我明白神向我这个罪人显出的爱和怜悯。我不会因为我自己这样的受苦我就怀疑神的爱和怜悯，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紧紧抓住罗马书第八章28节的话，说神能够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事情本身不会互相效力，乃是这位有绝对主权的神，他掌管历史，他也以绝对的主权支配一切的事，所以他能够叫万事互相效力。有时候是人的罪所造成的一个情况，神还是可以使用人的罪所造成的情况。约瑟的哥哥恨他把他卖到埃及去，但是神可以使用这样的罪所做的事来成就神的旨意，不是神的旨意叫他们犯罪， 乃是他们犯罪所做的事仍在神的掌管之下。所以我也是抓住这句话，我相信神叫万事互相效力。所以在我神医治我的前一天，我把我的罗马书笔记拿出来，我来看这节经文，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真正的意义，我看我自己就写着，万事不会互相效力，乃是神叫万事互相效力。神叫万事互相效力，是要使我们的信心能够成长坚固，以至于神可以把我们安全的带到最后的得拯救。我看到这里，我的焦虑没有好，我的心好像已经飞在天上，喜乐充满了我的心。原来这位神何等的良善，这些事情他都在掌管，用这些事情他来帮助我的信心可以成长坚固，以至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夺去我对他的信心。这样他可以把我安全的带到最后的得救，因为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真是充满了喜乐，何等的良善。我们的眼睛如果定睛看神，我们不会被这个假象，世界的假象所迷惑，不会被我们的私欲所捆绑，我们可以超越这一切。神真是信实的，他会带领我们走过一切的困难，在这行路当中，他一切的供应，他一切的保护是丰富的，特别是属灵的保护，让我们可以一路走到他那里去，真的是可以存着真正的悔改跟信心，继续持守这个悔改跟信心，直到我们的主再来，我们可以得到最后的拯救。好，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的话语实在太丰富，当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个小小的脑袋跟小小的心，我好像没有办法真的把你的爱和怜悯，把你的救恩通通装进来，因为实在太大了，实在太大了，太丰富了。主啊，我们今天多么得罪你，我们没有向你呼召天地来赞美你，我们常常抱怨，我们常常被你，求你真是以你的大慈爱跟大怜悯，信实的不丢弃我们，引导我们继续的悔改，继续的带领我们走在你的路上，把我们引到安全的引到你那里去，我们可以真的进入你的国，享受在永恒中享受你的同在。所以主啊，我们再一次求真理的圣灵把你的话真的是解开，让我们能够听见，而且存着顺服的心，我们可以吃下去。有很多东西不是理性的一直去追究，是信心的问题。主啊，谢谢你，你为我们舍命，我们嘴巴挂在，我们把这个常常挂在嘴上，可是我们没有真正变成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的生活许多的软弱，因为我们不相信你爱我们，我们也不相信你充满了怜悯，我们更不相信你拯救的能力。求主你赦免我们的罪，引导我们再次的悔改，建立对你坚固的信心。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